我们的农历新年马上就要来到了，那很多中国家庭里面会把那个福字啊写在这个红纸上，然后贴在墙上，也是道德的。所以我们中国人都希望能够得到祝福，那我们基督徒也希望得到神的祝福，说福音朋友来到教会，希望得到神的祝福。那上帝要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什么样的人？是一个蒙上帝祝福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那刚才读的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一段圣经里面提到有八种从神那边来的这个祝福。我们今天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能看头五种。那第一个祝福，是第三节啊，第三节，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上帝给我们第一个祝福是什么？是天国。那谁可以得到这样子的祝福呢？是心灵贫乏的人。天国这个祝福是人没有办法想象的这样子的丰盛。那耶稣说，心灵贫乏的人可以得到天国作为上帝给他们的这个祝福。那我们到底心灵贫乏是什么意思？那我们需要知道贫乏这里这个字呢，中文圣经翻译成贫乏，那圣经原来文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字是萎缩的意思，shrink 萎缩，这个字是用来形容一个乞丐，一个可怜的乞丐，一个完全没有盼望的，没有任何的软弱无助的这样子的一种乞丐。不知道这个你没有看过一些乞丐，一些 homeless 流浪汉，他们坐在这个大楼的人行道旁边，人行道暖气出口的地方，然后他们萎缩在那个地方，冬天。OK，所以这种人，他们是这个非常非常软弱无助的，没有任何的这种财产，没有任何的 option，没有任何的选项。那这个字是用来形容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什么是心灵贫乏的人？心灵贫乏的人就是灵里面。在灵里面，像一个可怜的，像一个乞丐这样子的一个人，这种人在神的面前，他认识到自己灵里面是完全的破产。OK，从世俗的角度，他可能也拥有很多钱财，但是在灵里面，他是完全的破产。换句话说，他现在从上帝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看他自己，看到自己是什么？看到自己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失丧的，一个软弱无助的，灵里面软弱无助的。非常，这个是一个灵里面是没有任何盼望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人。马可福音，这个1章15节，耶稣说，一个人要进神的国，耶稣说，神的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那悔改是什么？悔改是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看到自己的灵里的贫乏。那一个灵里贫乏的人，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人，为什么呢？第三节，耶稣说：“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天国是什么？天国的话，就是指救恩，就是指神的国。天国就是上帝在人心里面掌权，这个就是天国。这个路加福音17章，耶稣说：“这个天国来到的时候，不是在这里，不是在那里，而是在什么？在你们的心里，或者在你们的当中，在你们的心里。”那一个心灵贫乏的人，他在天国里面是有份的，为什么？因为他在神的面前是谦卑下来了。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非常拽的一个乞丐？有没有？非常 proud，非常骄傲的，很拽的这样一个乞丐？没有，没有。乞丐的话都是就是求让人怜悯，求人可怜，给他一点钱，是这样子的。所以的话，这个。一个人灵里面承认他是像乞丐的这样子一无所有的人，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他没有一个骄傲的心，他承认他是灵里贫乏的人。那耶稣说，你要得救的话，在神的国里有份，你的心态要这样子做心态。所以一个人只有在神的面前有这种心态的时候，他会让上帝做他的主。一个人他自己灵里富足的人，他说我自己做的。我自己的主，我谁都不靠，包括上帝，我全部是靠我自己。这个是灵里面骄傲的一个人，灵里贫乏的人是完全相反。他知道， 上除了耶和华以外，别无拯救。我是一个需要上帝拯救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在路加福音第18章里面啊，有一节圣经啊，替代的形容一个邻里贫乏的人什么样一个光景。在这个路加福音18章里面提到，有两个人上圣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祷告自己听，这样给自己听，这样子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我的一切收入都奉献1/10。税吏却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是捶着胸说：“神呐、啊，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个法利赛人是个邻里的富足的一个人，自以为意的人。我这个人非常好，虔诚。OK，那我的这个宗教行为是无可指责的，就这样。那结果这个税吏呢？税吏他说：“可怜可怜，我是个罪人。”那这个税吏在当时就是大家公认的这个罪人，在男人当中，大家公认罪人的典范就是税吏，因为税吏是什么？税吏在当时是犹太人替欺压或者是占领以色列这个地方的罗马的人去做事情的，帮罗马人统治他们的罗马人来向自己的百姓抽税。OK，这个就是税吏。哎，这种人是叛国贼，基本上是这样的。他说他跟上帝求说，可怜可怜我这个罪人。他自己知道在神的面前他是不配的，所以你可能很有钱啊，所以你可能很有钱，但是他看到自己灵里面，我是个可怜的人，我是不配的人，我需要上帝的怜悯。今天一个人他要信耶稣，他要带着这样子的心态来信耶稣，不是哦比较比较基督教，比较这个回教，比较佛教，我觉得基督教比较可信，是这样，觉得比较适合我的宗教。有的人会这样子讲，这种人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是个邻里贫乏的人。那如果我们今天已经得到耶稣的拯救，那我们要感谢上帝，因为看到自己邻里贫乏，这个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我们很多时候看到我们自己，我们觉得这个人做，基本上凭着良心做人，偶尔会做一些糊涂事情。唯有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自己是个邻里贫乏的人，我们是完全破产，灵里面破产的人。我知道破产还有2种啊，一种是 reorganization 重组的那种破产，另外一个是彻底破产的。我们是在神的面前彻底破产，毫无重组的这种希望。那能够看到自己是这样一个光景的，这个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自己做不到，没有办法来看见的。那所以，当我当年得救的时候，这个是85年的时候，我只想到我是个罪人，我的罪需要上帝的赦免，我不愿意，我看到我自己活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我看到基督徒活在上帝的慈爱里面，我从来没有想过，我除了罪得需要得到赦免以外，我没有想过天国，上帝要给我天国，天国是怎么样，毫无概念，毫无概念，福音班里面也没有去解释天国工作是什么。但是耶稣说，心灵贫乏的这个人，那上帝要把天国赐给他，天国赐给他。当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认识到自己灵里破产的人，那这个人耶稣拯救他，圣灵重生他，让他得到天国的这个丰盛。那第二种是蒙福的人，是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第4节，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那哀痛是什么？那这个哀痛这个字在圣经原来文字里面是形容非常非常痛苦的啊，毫无绝望的这样子的一种里面的光景，就是你在。殡仪馆里面看到这个人死的时候，他的家人为他哭啊，这一种哀痛啊，尤其是比如说两个人结婚50年了啊，一辈子待在一起的老伴儿过世了啊，那种哀痛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可以形容的。那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一个哀痛的人怎么会是蒙福的一个人？这个是完全是一个 paradox，一个自相矛盾的一个声明。哀痛的人，哭得死去活来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他这个人是有福的人。我们一看到一个哀痛的人，殡仪馆里哭得死去活来的那个老伴儿，被抛下来的那个老伴儿，我们不觉得他是一个蒙福的人。OK，我们一般想一个高兴的人，happy 的人，这个人是蒙福的人。但是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这个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那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这个人会哀痛。我们知道解释圣经上下文最重要啊！哦，你们很多人上过我解释圣经的课，上下文是最重要。那这个哀痛的人是谁呢？这个哀痛的人是刚才认识到自己是心灵贫乏的这一个人。这个人现在是在哀痛，那为什么是哀痛呢？哀痛是他为自己的灵里的贫乏，为自己的罪而哀痛。耶稣讲的这个哀痛是这个哀痛，为自己的灵里的破产，为自己可怜的光景，为自己的罪，被罪捆绑的这样子的生命，这种人他现在在哀痛。那这个，这耶稣在这里在形容的不是八种不同的祝福，神给我们八种不同的祝福。耶稣在这里在讲的，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讲同一个人信主的过程里面，他走过的不同的阶段。同一个人在信主的过程里面，他经历到的不同的阶段，所以灵里贫乏的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为自己的罪而哀痛，在神的面前哀痛，看到自己是个毫无希望的破产这样子的一个人。那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七章里面啊，形容的有一次，耶稣在一个法利赛人家里面吃饭，对，路加福音第七章37节说，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他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吃饭，就拿着一瓶香膏站在耶稣的背后，挨近他的脚哭，眼泪滴在他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擦干，不住地吻他的脚，并且抹上香膏。这里圣经说有一个女人，这个人圣经形容她是个罪人。那这个是一个专有名词。当新约福音书里面提到这个女人是个罪人的时候，意思就是她是个妓女，就是这个简单，OK。所以在女人当中，公认最大的罪人就是妓女；在男人当中，公认最大的罪人就是税吏，给底罗把人干活，然后去压榨自己百姓。所以这个女人是个妓女，这个妓女跑到耶稣的脚前，然后吻他的脚，并且抹上他的香膏。为什么她在那边流泪呢？为她自己是个罪。为自己是个罪人，为这个事情的哀痛，那结果耶稣对他说什么？48节，耶稣对他说：“你的罪得到赦免，你的罪得到赦免。”所以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的人，一个人他为自己的罪在神的面前明白了福音以后，为自己的罪而哀痛，这种人会得到安慰。那他们如何得到安慰？谁安慰他们？上帝用福音来安慰他们，上帝用福音来安慰他所以邻里贫穷的人认识到自己的是个罪人，为他的罪而安慰，得到这个哀痛的时候，上帝要安慰他们，用福音安慰他们，因为他们的罪会得到赦免，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赦免他们的罪，所以他们耶稣说，上帝必他们必得安慰，they will be。Comforter，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被动式的语态，passive voice。那这个 passive 的用法在这里是 divine passive，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帝来安慰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不要问哦，他们必得安慰，那谁来安慰他们呢？啊，其实答案是这个是反问，就是上帝来安慰他们。那上帝怎么样安慰一个哀痛的人，为自己灵里贫乏而哀痛的人？上帝怎么安慰他们？当一个人看到自己是邻里破产的时候，上帝让他们在福音里面看见耶稣基督的丰盛已经临到他。你看到自己是邻里破产了吗？耶稣基督过了无罪的一生，为了我们过了无罪的一生，然后上帝把耶稣基督过了无罪的一生的那个 record，这个记录，这个义，归算在我们身上。 像一个白色的袍子一样罩着我们。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看我们自己的时候，看我们灵里面从破产而变成富足，因为我们里面有的现在不是我们自己赚来的，而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这个灵里面罪的这个被罪捆绑的这样子的这种光景，被罪定罪的，那上帝让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已经得到赦免。不是过去单单过去犯的罪，而是我们这一辈子的罪。当我们信耶稣的一刹那，已经完全得到赦免。那我们有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义归算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上帝是透过福音来安慰我，透过福音来安慰我们，所以为自己的罪了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到安慰，他们得到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义。那在下面是什么？在下面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什么是温柔？温柔这个字，很多时候我们想到温柔是用一个很好形容女性的这样子这种名词。可是这个翻译呢，没有办法完全把圣经原来这个字给翻译出来。所以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就用温柔这个字，这个英文里面用的字是 meek 这个字。那圣经里面用这个字来形容的，很多时候是男人。好，那我跟你讲一下圣经里形容谁是温柔的人。摩西、耶稣、保罗，圣经用温柔这个字来形容摩西、耶稣的。那我们就想想这个。这个温柔，摩西是极其谦和的人啊。这个和合本上是这样翻译的，我是用的是这个温柔这个字。摩西从山上下来，看到百姓在拜这个金牛犊，那时候摩西很温柔嘛，怒摔法板，对不对？亚伦呢？亚伦看到百姓拜金牛犊，结果他的反应是什么？哦，Go ahead，你就拜吧，你们大家愿意这样做就这样做。圣经没有形容亚伦这个人是温柔的人，圣经说摩西这个人是温柔。那我们再看看这个耶稣啊，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推翻别人的桌子，兑换银钱的这些人的桌子，这个。是暴力呢，还是温柔？从人的角度来看啊，所以就是圣经里面形容耶稣是温柔，这样柔和谦卑。保罗呢？保罗，所以这个所以耶稣被形容是温柔。那温柔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温柔这个字不是软弱的意思，不是软。温柔这个字其实是是有能力。然后这个能力被约束，这个叫做温柔，power that is constrained，这个叫做温柔。这个，一个人，这个，有能力，有 power，有权柄，那这个权柄很可能是被滥用，尤其是堕落的人会滥用这个权柄。这个权柄、欲望、控制欲，这个，失控的时候就很危险，这样，OK。所以这个，那这个人有这个权柄，不一定会用这个权柄来帮助别人去服侍别人，可能是为了权柄来服侍他自己，甚至会抓权到一个地步的话，可以闹一个文化大革命等等，是这样。所以的话，那这个人不是温柔的人，那什么样的是温柔的人？不是这个人脾气好，OK，是这个人软趴趴的，是个软柿子哈。这是个温柔的，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真的，谁是这个温柔的人？这个温柔的人就是刚才那个心里挺拔、灵里面挺拔的人，poor in spirit，灵里面挺拔的人。那这个人为了自己罪而哀痛的这个人，那现在说这个人，现在耶稣说这个人变成一个温柔的人。温柔的人是什么？温柔这个字在圣经原来文字里面非常有意思的。是一个野生的动物被驯服了，这个叫做温柔。power that is constrained，一个野生的动物被驯服的时候， 这个很温柔，一匹野马，力气很大的，一匹野马，就跟这个野马不能做什么有用的工作，你让它拉车啊等等，不行。那你第一步要干什么？第一步你要去驯服它，驯服它以后，然后它可以来替你开始去耕田，或者是去帮忙拉车等等。那一个人他什么情况之下会变成一个温柔的人？是当圣灵进入他里面以后，这一匹野马，在我们里边的这一匹野马，现在开始被驯服了，然后可以被上主所使用。所以这个上下文很重要。灵里面贫穷的人，就是为他自己的罪而哀痛的人，也就是再下去的话，成为一个被驯服的人，被圣灵进了他里面开始驯服的人，这样子一个人。那上帝说，这个人呢是一个蒙粉、蒙福的这样子的一个人，蒙福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那为什么呢？因为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承受地土。这个地土是指什么？不是 Peoria 外面的这个农地哈，不是这个耕地，不是这个 farmland 这个地土。这里讲的地土的承受 inherit the earth，这个是指新天新地。那为什么温柔的人会可以去承受地图？承受这个字是 inherit，如果在座有学法律的，我们知道 inherit 这个字是，这个是 inheritance，产业，承受产业，这个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名词。那谁可以有权利去承受产业呢？儿女有权利去承受产业，儿女有权利去承受父亲的这个产业。所以温柔的人是谁？这里讲的温柔的人是被圣灵重生的人，因为圣灵重生他，他现在是上帝的儿子啊，因为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他能够去有权利去承受产业。那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他是一个没有被圣灵控制驯服的这样的一个人，这种人可能非常有才干。可能很成功的事业上非常成功的一个人，可能是富可敌国的人这样子一个人，但是这个人不会是个温柔的人，他们是一个失控的人，失去控制的人，一个没有重生的人，没有得救的人，他被自己的私欲，他的 evil desire 来控制，他是死在罪恶过犯里的人，他控制不了自己，控制力。不了自己里面的自我为中心这种欲望，贪得无厌的这种欲望等等，自我的表现和成就，他没有办法控制的。那当圣灵进入一个人的心里面的时候，这个人现在被驯服了，被圣灵驯服，他开始可以被上帝所使用了。那我们在座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被上帝所使用，或者你是清理那个等一下，清洁也好，做招待也好，司琴也好，管 AV 也好，领会也好，领唱也好，教导儿童主日学、成人主日学也好，带查经也好，这个都是不同的方面被上帝所使用。所以当圣灵重生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为了自己的罪而哀痛看到自己的灵里的贫乏，然后圣灵进到他里面来，然后改变他的生命，把他的实心给拿走，赐给他一个肉心。这个人现在是上帝的儿女，他将来有权利去，他有权利去承受地土，承受新天新地，也就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给我们所预备的丰丰富富的这个神的国。所以温柔的人也活了，他们必须承受地土。那下一个是什么？下一个是第六节。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其实我讲到，一直都是基本的，最近这20年来，一直是用新译本圣经，所以每次我把经文发过来。那可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新译本翻译的实在是没有和合本好。和合本，我想在座很多人已经背了这一句话这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饥渴，很短精简的这样一个形容这个人，这个怎么会变成饥渴慕义、饥渴爱慕公义、如饥如渴啊？这么 wordy 的这样子的一个翻译啊，我们就用和合本两个好了。饥渴慕义的人有啊，这个被翻译的，我觉得在这里是非常那现在饥渴慕义啊，这个义这个字在这里，这一节圣经里面的这个关键词 word，OK，那这个义是指什么？圣经里面这个"义"这个字，在不同的地方出现有不同的含义，有可以是旧约里面形容一个人是义人，不是说这个人是完美，而是说这个人是真正的信耶和华的人，不是挂名的，是真正的信耶和华。保罗因信称义，讲这个义的时候，是指从上帝这边来的一个完美的身份地位，无可指责的身份地位。OK，那在这里讲的这个义是什么？在这里讲的义是。就是耶稣讲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这里在这个地方，这个义这个出现的时候，这个义形容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啊！你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他的国跟他的义，这是合神心意的一种生活的这个方式。所以，什么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就是。一个人重生以后，他里面最大的这个盼望是什么？就是希望过着一个合神心意的这样子一种生活。啊，如果一个人真正他重生了，他里面有一个欲望 desire，这个 desire 是以前没有，这个是什么？他现在愿意过一个合神心意的这种生活。那不是说我们能够做得到，我们这一辈子永远做不到。OK，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没有办法完全可以做得到。这个可是基本上我们有一个欲望啊，这是以前没有，就是说我愿意去过一个好神企业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啊，这个是我们出生的这个凭据 evidence 其中一个结出来的一个果子，饥渴慕义，饥渴慕义。所以，那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一个没有重生的人。没有重生的人，他是没有办法服从神的律法，也绝对不能够服从。没有重生的人是不可能有这个心来服从上帝的律法，因为他里面他的意识形态是跟上帝是抵触的，他的主权是抗拒上帝的主权，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可是当我们的肉心被除去，上帝给我们我们的实心被除去，上帝给我们一个肉心的时候。这个以西结书第36章，36章的26到27节，上帝就应许有一天，上帝说："我必把新的心赐给你们，把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必从你们的肉体中除去实心，把肉心赐给你们。我必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遵行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啊，这个就是上帝在旧约里面的应许，有一天，神的灵要放在他的百姓里面。啊，耶利米书31章31、33节说，啊，神要把他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里。啊，这个就是一个人重生以后所带来的这个结出来的这个果子。啊，这个不等于说他们会完完全全的去按照神的律法去过活，因为他们现在还里面还有老我跟老我之间还有挣扎。但是有一天，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上帝要改变我们，像我们跟基督耶稣一样完美的。所以，什么是饥渴慕义呢？什么是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就是愿意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这里包括很多，包括他可以祷告，他可以在神的面前交托，他有一个欲望，愿意遵守神的吩咐，在上帝分别为圣的日子，一起来到教会，一起来敬拜上帝。他愿意得到圣经的喂养。当有人规规矩矩把圣经解释给他听的时候，他觉得他得到滋润啊，他得到灵里面得到饱足这样。他对看到弟兄姐妹有需要啊，他知道他愿意去帮助他们，他去关怀教会其他的这种弟兄姐妹，他愿意被上帝所使用，然后把他邀请世上的人来教会来听到福音等等。那这个都是一些饥渴慕义的这种表现。那这个，那饥渴慕义的结果是什么？ 第六节，爱慕公义或如饥如渴，或者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他们必得饱足，他们必得饱足。这里又是一个 divine passive 被动式的语态，就是上帝使他们饱足，上帝使他们饥渴慕义，那结果上帝使他们饱足，为什么？因为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这个工作，那我们这个福音告诉我们什么？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过了无罪的一生，然后上帝把他的义归算给我。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对上帝亏欠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所行的离圣经的要求差得很远的时候，上帝说什么？上帝说：“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被上帝接纳，不是靠我自己的行为，而是靠耶稣基督为我过了无罪的一生，而把他的义归算给我，把他的义归算给我们。所以在神的面前，在上帝的记录里面，上帝的 record 里面，我们做的是100分。虽然我们实际的行为还差得很远，我们不断的在长进，可是我们在神的记录上面，真的。”整个 Excel spreadsheet 上面，你是100分，为什么？就是100分不是你是一生来的，是耶稣基督送给你的。耶稣基督过了无罪的一生，还送给我们。所以，饥渴慕义的人，他们必得饱足。那所以在上帝的眼睛里面，就好像我们已经过了无罪的一生一样，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立约的代表。为了我们过了无罪的一生，上帝把他的这个义归算了给我们。那另外一方面是什么？那一方面是圣灵继续来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来给我们有这个力量。律法没有办法给我们力量，律法只能使我们定罪，律法只能让我们看到我们对神的这个亏欠，我们达不到标准。福音确实不是。福音给我们这个力量，福音告诉我们说，圣灵会继续在我们里面来改变我们，继续做我们整个的工作。福音是告诉我们，虽然我们行的不够，离圣经的标准差得远，可是上帝已经派耶稣基督来，已经把耶稣的义归算给我们。我们已经这一辈子已经在神的面前，在身份地位上是完美的，在身份地位上是完美的，在行为上面呢？圣灵继续来帮助我们灵里面这个长进。耶稣来不但让我们得到他的生命，并且耶稣要我们得到更丰盛的这样子的生命。那在福音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虽然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在跟这老我之间还有这种挣扎，可是约翰一书3:2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我们必要向他。上帝要改变我们。”改变我们，当我们在新天新地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完美的。所以，下一次你跟你的另外那一半吵架的时候，你要记得，有一天他会完美的像耶稣一样。所以的话，我们都有盼望啊。所以这个启示录告诉我们新天新地是怎么样啊。启示录的第7:18说：“他们不再饿，也不再渴，太阳和一切炎热都不是伤害他们，因为在宝座中间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那里。”这个是饥渴慕义的人有，他们必得到饱足。所以我们的福音里的盼望是什么？在新天新地里，每一个得到耶稣基督拯救的圣灵重生的人。在新天新地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完美的，不是在身份地位上完美，而是在行为上也是完美的。这是上帝的福音里面的应许，给我们的这个应许。所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的行为是完美的，我们整个人全人跟上帝永远都在一起，神的帐幕要在人中间，神的帐幕要在百姓中间。那在下一个祝福是什么？第七节，怜悯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怜悯的人有，因为他们必蒙怜悯。那怜悯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其实怜悯这个字呢，有在圣经里面有2个不同的用法。第一个用法是什么？第一个用法是帮助一个人软弱无助的人， 你怜悯他的时候，你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又软弱无助的人啊。那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整个亚当的后裔，整个人类就变成一个非常软弱无助的。我们人是死在罪的过犯里面，亚当犯了罪，吃了那个果子，那一刹那以后，人就死在罪的过犯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罪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成了罪的奴仆。亚当的后裔成了罪的奴仆，亚当的后裔在罪的面前是毫无能力去抵抗的，他们甚至不会去抵抗罪，为什么？因为他们会喜欢罪。亚当的后裔的天性就是喜欢罪。所以，当我们这样子软弱无助的时候，上帝来帮助我们。上帝开始他的救赎计划。上帝说，有一天女人的后裔要来。当女人的后裔来的时候，他要粉碎，彻底击败魔鬼撒旦，他要击败蛇的这个头，击死粉碎 crush 蛇的这个头。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女人的后裔。耶稣来了，粉碎击在十字架上面。在十字架上面定了撒旦的罪，定了撒旦的罪，所以上帝怜悯我们，上帝帮助我们，在死在罪恶过犯里面，整个人类软弱无助的时候，上帝来为他的百姓来征战，上帝就预备了有一天，他要派他的儿子，由女人所生，由玛利亚所生，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做整个的工作。所以怜悯第一个用法是形容一个去。帮助一个软弱无助的这样子的一个人，这个是怜悯。那第二个怜悯是什么？第二个怜悯是当别人亏欠你、犯罪得罪你的时候，你赦免他，这个是怜悯。赦免啊！所以，当我们犯罪得罪了上帝的时候，那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透过他的爱子的宝血赦免我们，这个是上帝具体的怎么样来怜悯。所以。那怜悯是什么样的人会怜悯？就是当这个人他看到别人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像一个罪人活在上帝的审判之下的时候，那他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最大的需要就是他需要有救主来拯救他。当一个人他的孩子在这个堕落的这个社会里面长大。或者一个人，他长大的过程里面，被这个社会的这种错误的价值观、道德观、世界观、人生观所捆绑、所绑架的时候，这个人需要听到福音，他需要有正确的圣经的人论来引导他，他需要有圣经来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来引导他。那你把这个人带到教会里面来，听到福音，得到耶稣的拯救。在教会里面继续学学圣经、学教育，这个是怜悯一个人。当你去邀请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去你家里吃饭，跟他建立关系，建立关系，让你至于有一天你可以跟他讲得救的见证，分享这个福音，邀请他来教会，那时候不太好拒绝。为什么？吃了你很多饭。Okay, 吃了很多的饭的话，你在邀请他的时候，他就不太好意思拒绝。所以当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在怜悯人，你在回答一个人福音问题的时候，你在找他对福音愿意听的时候，你邀请牧师一起去他家里去探访他，跟他个人谈到的时候，这个是 act of mercy，你在怜悯一个人。那怜悯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这个 ESV 这样的翻译，For they shall receive mercy。他们必蒙怜悯。那跟上面那几个不一样的，谁来怜悯他们？如何怜悯他们？为什么这个是 future tense？未来式，They shall receive mercy。这里在讲的是什么呢？这里在讲，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末日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上帝会在耶稣基督里面怜悯所有在耶稣基督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怜悯你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 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来到耶稣的面前，上帝为他们所行的来接受审判。可是那一些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这个审判跟他们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为他们定十字架了，因为他们在活的时候，他们已经悔改信了这个福音。所以末日审判跟这些得救的这些人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今天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啊，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已经得到耶稣基督那边来的义。所以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永远不再被定罪。罗马书第8章第1节到第3节这样。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永远不被定罪了。那些在耶稣基督里永远不被定罪了。所以当你信耶稣那一刹那，这可能是20年前、30年前、40年前。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刹那，就永远不再被定罪了，因为这个审判已经过了。因为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已经承受了你的罪，代替你接受你该得到的审判。罗马书第8章第1节说：“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了，因为生命的这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使我们自由，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律法因为肉体的软弱所做不到的，神却做到了。他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样式，为了除掉罪，就在肉体中。”把罪判决，所以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永远在神的面前不再被定罪了。耶稣说：“怜悯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在末日的审判跟他们毫无关系。那时候，上帝必定啊，必定 in the future tense 必定。是他们受到怜悯，因为这个是在圣经里面，上帝的福音里面给我们的这个应许。那现在问题来了，是不是这些人是靠怜悯而就是靠行为得救呢？具体的行为是什么？怜悯？不是的，这个不是说圣经里面在教导我们靠行为得救，而是因为这一些人之所以会怜悯的人。这些人之所以会怜悯，因为他们先重生，所以他会去怜悯人。这是一个果，不是个因。他们重生，因为他们为自己的这些人悲伤哀痛，因为他们看到自己邻里的贫乏，所以他们已经在福音里已经得到耶稣的拯救，圣灵已经重生他们，他们成为一个被驯服的人。所以现在因为圣灵重生了他，所以他才会去怜悯别人。所以有一些福音朋友说，我们基督徒一天到晚爱管别人的闲事。你信耶稣，你就进了天堂，你就好了。那你为什么一天到晚管别人的闲事？别人没信耶稣，一天到晚拉他们来福音聚会、听福音等等，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怜悯的表现，怜悯的表现，不是吃饱饭撑了没事干去管别人的闲事，那是怜悯的表现。你对你的朋友最大的怜悯是什么？跟他们讲来教会听福音，更好的是你自己学会怎么去传福音，学了圣经，会怎么样去讲福音，把福音解释给他们听。所以怜悯的这个人，也就是心灵贫乏的人，也就是被圣灵重生的这些人，这些人，他们会在天国里面有份，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上帝会施恩怜悯他们，因为审判跟他们已经没有关系了。所以，谁是个蒙福的人？谁是蒙福的人？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一个得到耶稣基督拯救的人，这个人就是蒙福的人。在这里8个福里面，不是讲。8种不同的祝福，而是这样一个人从悔改、信福音、走成圣的路，他所经历的基督徒的道路上不同的阶段，那每一个不同的阶段，上帝给他的这个祝福。 所以这里的巴甫是讲这一件事情。那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得到神的祝福。很多时候我们的焦点是错误的，我们的焦点放在今生今世的祝福，我们的焦点放在物质上的祝福，我们的焦点放在肉体生命上的祝福，我们没有想到灵里面的这个祝福。可是今天上帝要给我们的，就远远超过这一切的。我们的这个 time horizon 太短了，目光不够，我只看到今生今世。OK，我没有把目光拉到永恒里面去，我没有看到新天新地里面的这个工程是怎么样的。那今天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只会只是一点点而已，一点点的。那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眼睛是未曾看见，心里面未曾想象过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生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长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没有办法来想象一个世界没有受到罪的影响，没有受到堕落的影响是什么样的世界。我没有办法来想。那我住在 Madison。Madison 冬天很冷，比这里冷多。我那边冬天可以到-23度，华氏-23度。所以，我有时在想，我在新天新地里面跟上帝不要要求别的啊，我有一个 heated garage，我的车库里面有 heater 就行了。哎，那我冬天可以在车库里面70度的温度换我的机油啊。可是后来我就想了一个问题啊，我到了天上，我第一件事情要问的是，我们这里的机油需不需要换？那我们在座很多工程师在这里，所以你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机油为什么要换？为什么汽油5000多万要换？为什么？因为耗损，wear out 耗损，因为你燃烧不完全，OK 等等，你很多燃烧不完全的东西跑到机油里，然后机油最后就失去润滑的效用，等等。那天上的燃烧是完全的，应该是完全的。所以天上的机械会不会坏？是这样的，我们这里有人搞维修的啊，天上的东西会不会坏？所以有很多问题，可能很多人不会想。我曾经想过一个问题啊，耶稣允许我们，他在羔羊的婚宴上会跟我们一起喝这个新酒，对，新酒对不对？这个饼喝这个杯，纪念主的再来等等。所以我是在想，新天新地里面有没有酒？这样为什么？因为你要酿酒的话，会有动物死，细菌死去，对不对？酿酒，新天新地里面能不能酿出酒来？还是葡萄汁摆在这边永远是葡萄汁？你懂这个问题吗？你再多也有读化学的人可以回答这种问题。很多问题，比如说我这种人会去想这种问题。OK，所以，那我们羔羊的婚宴上是喝葡萄汁呢，还是喝酒？所以的话，我们很难想象到底这个新天新地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很多人说哇，我在新天新地很无聊，boring，是这样的。我现在退休，我已经受不了了，无聊。那我到新天新地天天干什么？很多东西我们很难想象。可是今天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没有办法来讲一个受到罪的污染的世界是怎么样一个世界。可是这是等待我们的，在福音里面，上帝要给我们天国是福音，一些悔改性的福音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我们在福音里面，你在福音赐给我们的这个福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可是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这样子的应许，我们没有办法来想象天国，没有办法来想象新天新地是怎么样一个世界。我们知道呢，是极其丰盛的一个没有受到罪污染这样的一个世界。因为这个福音的缘故，我们能够带着盼望的心 来面对这个破碎的世界，面对我们天天所面对的各种不同堕落所带来的后果，这样一个世界。我们带着盼望来认识你的儿子，有一天知道，我们会活在一个世界里面，那个世界里面有公义居住在其中，万物都会成为再次成为美好的。没有不公义的政府，没有社会上各种不同的暴动、动乱。我们是带着这样子的心来跟随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主，你再一次的加添你们给我们这个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